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来认识小组教会，这是我们这个课题的题目。认识小组教会基本上是先让我们对小组教会有一个认识，之后呢，我们再来探讨它实际的操作。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21课了，在第三个部分我们多一点来深入的探讨小组教会它的运作，它的发展，甚至呢，我们如果从传统的或过去的模式呢，要进到小组教会的模式，有哪一些征战挑战，甚至呢，有一些要评估的。那么今天呢，是第21课的这个课程，我们定的题目是小组教会的增长。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课题当中呢，我们来探讨小组教会它整个运作的模式，或是它的一个方向。当然很清楚，它是有一个目标的。我们对目标导向呢，基本上面来讲要持一个中性的态度。当然有时候偏激的有过于不及啊，有的过度了，就是为了目标而生活，根本不知道真正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当然不好。那有的呢就反对而反对了，到最后就是根本就人生没有目标，教会没有目标，什么方向都没有。那保罗就不是这样，保罗说我不是奔跑没有定向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平衡，从一个客观的或者一个中性的立场来看，这个小组教会的增长它是有具体的目标。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说，任何的计划，任何的目标都应该为的是要荣神一人。如果是只要荣耀自己，那就错了。你再大的成就是为了荣耀自己，那就完了。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是为了荣耀神，但是只求荣耀神而且把别人都践踏的话，那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相对来讲，当然我们要荣耀神，但是如果对弟兄姐妹，是对于信徒或非信徒之间是有帮助的，那也就是更美好了。所以荣神益人也就是大诫命当中很重要的，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基督徒活在这世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会模式都应该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看小组教会的增长，它的目标是不是也是荣神益人，若是的话，就值得我们再更深入的来探讨，或者说考虑到要不要转型了。所以第21课我把它定作小组教会的增长呢，是比较一次的来分析或者来探讨他们在运作当中这个训练也好，或者目标也好，我们稍微做一些，因为一堂课其实时间有限，但我们多多少少再仔细的来探讨一下，或者比较多一点的来针对小组教会的增长做一些了解。好，我们来看讲义。讲义一开始呢就讲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给我们不少得救的应许，目的呢就是为了使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得以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能够重新享受当年神造亚当夏娃时候那种亲密的相交。我们也发现整个圣经的启示就是神透过这样一个对人类的呼吁或者一个分享，正在邀请每一个人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那么因此呢，讲义第一点就讲到怎样领人进入到小组，其实就是邀请人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讲过小组教会的定义，就是小组就是爱可利西亚，就是说就教会嘛，不是教堂。所以我们再回到一个观点上面，就是小组教会的增长，它的企图或是它真正清楚的目标，就是透过小组的聚集，就是爱可利西亚，然后呢把人带进神的家。我们接着看讲义当中讲到第一个 A， 未邀请新组员之前，也就是说在这小组还没有邀请新组员之前，这个小组就应该有一个认知，在整个邀请的过程当中是让每一个组员都有份参与的。因为小组先开始有基本的，我们说弟兄姐妹也好，组内肢体，大家有一个认知，我们就是爱可利西亚了，我们就是什么教会，我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要去分享啊，对不对？那找谁呢？当然是非信徒啊。在还没找非信徒之前呢，我们每一个组员都应该有个认知，不是小组长的事，不是传道人的事，不是那些信主比较久的人他们的事，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当中就应该要去分享耶稣基督救恩。 所以呢，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组员都有份参与的。每一位组员呢，都可以邀请新朋友、新人来参加这个小组，并且呢，在小组当中来向主祈祷，写出可能参加小组的这些人选的名单。你不要说，哎呀，我才信主不到一年了，我才受洗。是啊，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是信了耶稣以后立马就去什么传福音的，就去做见证的。最典型的就是最经典的撒玛利亚妇人，立刻就丢下了水瓶，就去跟他村子里面人讲说，城里面人讲说，那个我遇见弥赛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等到你哇，我受完神学教育才能够去传福音，谁说的？这是过去教会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些好像传统吧，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觉在小组教会里面，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去邀请新朋友，因为那个信仰是你真实的，你就可以去邀约。好，这是 A 点。 B 点呢，讲义提到邀请新组员的时候有一些提醒，就是与他们建立关系，并且向新组员分享对小组的意向，尝试邀请这些人为参加小组的可能来祷告，最后介绍他们认识其他组员，就是先为这些还没有进到小组的人来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提一些名单，不是说这个人非来不可，但至少你要为他祷告。不要多，你说今天小组组员如果是12个一定去分组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有新的小组在继续的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要邀约新的朋友来，所以7个在这个分职的当中再去邀另外一个人，邀一个，如果健康一点或是顺利一点的话，马上就是7个加7个又变成14个。但你不是说要14个再分，不是，我们说在这14个新的朋友有7个当中呢，我们就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喂养他，关心他，直到他能够怎样，也能够成熟，或者甚至信主以后他也能够去传福音，也能够去做见证。所以在邀请这些新的朋友或是未来的新组员的时候呢，我们先为他们祷告，最后呢邀请来的时候要让他们能够彼此认识，介绍他们认识其他的组员，欢迎他们尝试参加几次小组聚会，直到他们最后的决定和尾声。有的可能来了一两次觉得没兴趣，或者他没时间啊，或者他真的就不想来。不要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很久了，你非来不可，我们不是用强迫式的，这个不行，我们再换一个名单。今天可能是我的街坊，是邻居，可能是我的亲戚。那一般来讲，这种小组教会的模式应该都是在居住附近的，或是跟我比较有直接关系的，不方便大老远的跨区啊、跨市的这样子、跨县的这样来，太远了。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就近的，或者跟我工作上有关系的，下了班一起来我小组坐坐看看，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第 B 点提醒我们，尝试的先邀请他来。那 C 呢，就讲到新组员出席小组聚会的时候有哪些注意呢？讲到欢迎并且肯定新组员和带领他们来的组员。哇，这个袁弟兄哇，感谢主啊，他今天带着他的同事来，或者袁弟兄呢把他的街坊带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这新朋友，当然也对袁弟兄能够带领这个新朋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呢，在双方面来讲，一个对新朋友的一个热情的邀约接待，还有一个对于在邀请朋友的这些组员身上呢，要给他一些鼓励跟支持。当然呢，也要请各个组员简单的复述个人的介绍，因为他是新朋友，我们原来已经有七八个人，他同时要认识七八个人不容易，我们只要认识他一位，他要一下子进来这个新的环境要认识我们七八个人，当然也需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就要特别介绍自己一些特色或比较容易记的，甚至一个小名比较好记，那名字呢就有时候不容易记得下来哈，所以要大家轮流介绍一下，让个人一同欢欣感谢神在小组当中的工作和祝福。有的时候要注意了，不要太快增加新的组员，让小组有充裕的时间去接纳新组员。有的时候哇，你介绍一个我介绍两个啊，这不是要竞争啊，当然一下子你介绍那么多新朋友也是蛮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原来的组员啊，也应该要有一个沉淀，不然会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新朋友人数甚至比原来的组员更多的时候啊，他们的氛围会比较是一个同乐会了，没有想到是在这个小组里面是有艾可利西亚的这个传递救恩啊，或是分享主的救赎的这个氛围。因为大多数的都是非信徒，会把这个氛围啊整个破坏掉，或者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所以要小心，不是说不欢迎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慢慢慢慢，除非你就这次就是开布道大会的那种方式，来的全都是非信徒，没有关系，反正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就是啊，单单的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一次呼召或者一次邀请他们成为基督徒，然后留下来在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牧养当中来互动。 一般来讲，这就是另外一种做法，绝对不是在小组教会里面的小组来做。为什么？因为小组教会的模式是带领人在小组当中影响他，带领他，甚至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也能够去带领别人，他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传统的教会大部分就是说，我不管是小组也好，是教会也好，我就反正把人带来，最好一次人很多，做一次收割，那开布道大会，对不对？但是方式不同嘛，不是说好坏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弄清楚，在小组教会的发展当中呢，邀请新朋友是渐进式的，然后呢，让他们自然的融入小组的生活当中，一同成长一段时间之后，再才去邀请新的朋友来。好，这是我们讲到第一大点，怎样领人进入小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如何与新组员交谈。把人带进来以后，我们要热情接待，没错，那怎么样做法呢？我们来看讲义。如何与新组员交谈，在短促的时间内认识别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必须要假以时日才能够掌握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技巧。那么在小组当中呢，我们可以透过共同的爱好的途径来发展交情，学习发问一些有礼貌而没有威胁的问题，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问到最后好像打破砂锅问到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避免的，就是这别人的隐私啊，他喜欢讲他愿意讲就讲，不要一直问，哎，你是念哪一个学校的啊？你在哪里工作啊？你的收入多少啊？你家庭成员是几个啊？你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孩子啊？或是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咄咄逼人，而且问的是人家不太愿意谈的呢，那不是啊，伤感情的吗？要有礼貌而没有威胁的去问，这样子肯定有帮助于彼此之间关系的建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分享自己的背景，你老问人家好像在问口供一样，好像对方是啊嫌疑犯啊，这个你要怎样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不是这样子嘛。我们把自己的工作、我们家庭、兴趣、嗜好做一些分享，然后增进彼此的了解。在谈话的时候要自然，而且是双向对话，不是一直你问，要不然就是你一直讲一直讲讲你自己，都不是的哈。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之下建立关系，因此呢，不要太快对别人下个判语啊，我知道了，我跟他谈过，我知道他怎样一个人啊，他家庭怎样怎样，不需要这样。因为呢，大家一起来认识，大家一起来接纳，在小组当中很重要的是，他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成员，不是只是某一个人的朋友而已，因为我们要带领他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彼此的关怀，交谈是一种热络的邀约，也让对方能够开心，能够敞开来讲，不是呢扭扭约约被你逼着啊，这个很难过。那下次你想想看，他还会再来吗？所以呢，在和这个新的组员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柔和、谦卑，要有礼貌，让对方感受到温馨嘛。这是第二大点。在进入第三大点的时候呢，我们按惯例在节目在课程当中呢，我们先有一段的休息或者一个醒思沉淀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第三点、第四点。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感谢主，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或分享认识小组教会的第21课。我们谈到小组教会的增长，我们进入到讲义的第三点，邀请慕道者加入。邀请慕道者加入，就是让原来的小组在分职之后呢，继续有新的人选或者新的组员进来。前面我们讲的先为他们祷告，之后呢，新朋友进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温馨的接待，热情的也是温馨的。再来呢，我们来看邀请慕道者加入呢，我们就发现了有的时候在组员 邀请的对象里面，有可能他已经有信仰的背景，或者他在信仰当中他曾经接受过耶稣基督，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我们第三点要讲的是比较还没信主的，甚至对基督教是陌生的，对我们的信仰是啊，还可能有点排斥都不一定，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邀请他，因为我们要分享我们信仰生活的见证。你不能说他拒绝，我常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朋友，他就是一谈就说哎，我们是不信耶稣的。当然我知道你不信耶稣，但是你现在不信不表示你以后不信，我以前也是不信耶稣的，是吧？所以呢，在邀请慕道者参加，我们称呼他为慕道者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不信这个字来称对方。有时候我们中文这个真的就很特别，你讲不信还有一个幸福的信，就是说他是不信的人，没信耶稣就很不信的。对对，没错，在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这样讲，可是对方听了会觉得你在咒诅我嘛，是不是？你就是否定我。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用词啊，像慕道的朋友就比较好听。好，你就算是这慕道讲起来比较拗口或是啊太玄了，你就简单讲他还没信耶稣的朋友。还没信耶稣表示以后呢会信耶稣。不要马上就下一个定论，他是不信的人。你怎么知道他真的不信呢？我以前也是不信的，我以前也没信耶稣啊。我可以信耶稣的。所以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企图心，也是有这样一个盼望。不要他一讲说他是不信的，你就真的说他不信。你是现在不信，将来有机会会信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要带领还没信耶稣的人来信耶稣嘛。好，所以第三点说邀请慕道者加入呢，这是我们在认知上面先有这样一个信心跟盼望。讲义上面说并非每一小组都适合慕道的朋友，为什么呢？这是基于某一小组的性质或研读的材料，甚至呢若干组员的性格会形成拦阻。也就是说在原来的这小组里面，有时候有新朋友进来，反而因为你内部已经有一些要处理的矛盾或冲突，你再把新朋友带进来，哇，那新朋友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负面的，他会觉得说你们基督教信耶稣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在那时刻很可能我们这样先要缓和一下。但是呢，邀请慕道朋友参加小组有他互补的地方，会使小组外展的生命动力得到发挥。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内部有一些矛盾或者有一些要处理的冲突，但是有新朋友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当然不是说枪口向外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说哎，我们要关心他。所以彼此之间，我跟甲，我跟乙，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争执，算了算了，这个先搁在一边。我们要关心新朋友，我们要传福音给人家嘛。所以讲义才会说，因为这个情况反而有助于，不能讲说一定有帮助呢，说不定可以有一种互补的地方，让我们不再有这个矛盾存在，大家好好的来传福音呢。但不要用错误的期待，而是有正面的看待。使小组外展的生命动力呢得着发挥。那么要注意啊，不要用惯常的属灵口头语或者是教会内的词汇。如果用这些用词啊，常常我们来交通交通，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见证。这有的还懂，有的根本不懂啊。灵修生活，我第一次进到基督徒的环境里面，他们讲灵修，我真的完全不懂什么叫灵修，那两个字怎么写我都不知道，还问我旁边的那个带我去的这个同学，我那个同学也搞不清楚，他真的他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讲灵修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属灵的口头语啊，有时候稍微提醒一下，所谓的灵修就是你每一天啊，在你的这个读圣经或是祷告当中跟神的关系，那就是这样子咯啊，要稍微介绍一下，让别人听得懂嘛，否则这些用词啊会让慕道的朋友感到陌生和隔阂。所以要尽量让他们能够适应或听得懂，并且要留心适切性的应用，不要引起神学上的争议，要注意圣经的教导。有些东西真的很清楚，有的东西很可能在生活应用上面来讲有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就要对这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呢有清楚的讲解，甚至不要立刻就去否定他，是他拜偶像嘛，对不对？那你就说偶像是假神是啊，拜坏的，你这拜偶像会怎样讲？在他还没有认知之前，你先去否定他的话，很可能造成他也否定。人有一种本能，特别有罪性的情况之下，你说我不对，那你怎么说你的对呢？我一定也反制你嘛，本能的会有一种反制。所以呢，我们会讲说你是拜偶像的，但我以前，或是像我，我就讲我以前也拜偶像，但是我怎样怎样讲，我现在不拜偶像，让对方觉得说哦，这是可以改变的。不要立刻去否定他，你这是错的啦，不对啦。当然你讲的是事实啊，可是呢你的方法你的态度就造成了一个隔阂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邀请慕道朋友，你要有一个信心一个理念，他是会信耶稣的。那有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不适合每一个小组，有的小组里面是在那边研经培灵的，哇，很深入的，那新朋友进来更是摸不着边际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说邀请朋友在增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组有它的特质。还有一些如果你是专业性的，我知道有一些是非常专业高科技的，好比说他是在所谓的高端的科技人员，就是 3C 产品，做手机的，或是做反正这种对我来讲我是只会用啊，不懂得内幕的啊。那他们这些人就一讲起来什么奈米啊什么，哦，有时候就真的听不懂，但他们就是他们的行话啊。那我们说好，那就他们去影响他们周边的人，这些人他们有他们的特质。那有一些呢是研究圣经很深入的，甚至还要去查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哦，那这也是啊很专业的很特别的，哦，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些新朋友要进到里面，除非他们对这语言上面有兴趣，或者对研究圣经上面来讲很愿意啊参与，所以会有不同。有的时候你不是说哎，反正都开放谁来都行啊，要有所区别，哦，有所这个让他能够适应的一个小组。好，这是讲义当中第三大点提到邀请慕道朋友的加入的提醒。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讲到小组的争执。我们从开始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说，不管是教会也好，小组教会也好，只要是神儿女聚集的地方，就一定会发挥影响力，会带动的。使徒行传就是嘛，这一群基督徒在那里就影响周遭的人嘛，还没信主的朋友就会被他们影响。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组的争执啊，就是增长分值，不要讲分裂啊，分裂就很痛苦了。所以它是自然而然的会长出来，会变成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当中有哪些提醒呢？我们来看，总共有四点。第一点 ，A 点说，新小组的诞生是健康自然的事情。再强调，那是健康而且是自然的，就跟大自然当中看到那些成长或者争执的情况是一样的。举个例子，葡萄树要长葡萄出来，它不是努力的挤两颗葡萄，挤一串葡萄出来，它自然它生命健康的话，葡萄就丰收，是不是？所以呢，同样的在小组当中也是，当一个小组的诞生会有生产之苦，就像人生孩子也会啊，做妈妈的有时候很辛苦，同时呢也会有分离和因为失落而带来的感伤，生离死别，我们人与人之间总会有一些感伤的，但是小组的诞生也是庆祝的时候。因为是一个新的生命嘛，对不对？我们应该为新小组诞生而感到喜乐和感恩。常常在小组教会的模式当中要分职出去的时候，会依依不舍，甚至就一直就不肯动，我们这些人就在这里就好了，就我们这些人，最后就一滩死水，为什么？没有流动。所以一定要分职出去，但是在分职的时候不是要强迫性的一刀把它切下去，哇，见骨见肉见血，没有那么可怕啊，而是很自然，就是好，你有点感伤，但是我们做一些预备。讲义上面说，预备开新小组的时候，我们应当将开新小组这件事情呢，这个意向跟其他所有的组员来分享，告诉大家说，哎，我们可以去开新的小组咯，这是一个值得庆祝或者一个期待的，并且呢，预备训练助手将来成为组长。也就是说在新的开拓的过程当中，需要有同工要服侍的人，那么也需要呢帮助小组长明白并接受挑战。这个小组长有两个，一个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小组的牧者或者头羊的话，要让他知道说，你不是啊，说好不容易把这个人带起来了，又把他拆了，拆了以后你又要累得要死，不是的，而是你要有一种欢欣的心态，哎，看到一个新的小组能够成长。还有一个小组长就是那个要去成立新小组的那小组长，那你也要鼓励他，告诉他说，不是不要你把你甩出去的，而是祝福他成为一个新的小组，能够引导更多的人。所以这双方面都是一种正能量的一种期待，一种欢乐。另外呢，必须要帮助组员，要关心教会外面失丧的人。我们常常就是一直在内部，哇，真的，我参加一些小组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太熟悉的，随便谁一个咳嗽都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新朋友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有的时候很好笑的一些梗啊或什么，是因为你们都很熟悉的嘛。那我新来的完全不知道啊，那必须要重新接纳调整。有的甚至我们讲严重点，那叫革命情感啊，我们一起患难过，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祷告过，那现在要分离了，没那么严重了，对不对？也在世上还看得到，不要说是生离死别，在地上看不到，平常你还是可以有来往的，只是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分成两个小组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让我们去关心那些失丧的人，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盼望，使组员有传福音的意向跟那种托付。不然我们就老喜欢跟自己相关的人、习惯的人在一起。 这是 A 小点，再来我们看 B 小点。诞生小组之前呢，就小组内要适宜的进行分组的体验，不是立刻就切了啊，而是在聚会的当中有时候就分两边了，探讨的时候就人数也不多，但是呢就可以在，因为达到分组的这样一个人数的话，一定可以在现场就可以分两边，一个在客厅，一个在饭厅，或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都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分组呢，就是实际上去体验一下，让这个组长和助手分别与一些组员聚会的机会呢有这样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在还没分之前先有一些适应，哎，我们这些有可能就要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小组，然后连这个新的小组长以后要来成立为这个新的小组长呢，就是现在可能是原来旧小组的小组长的助手啊，他就能够去带领他，就一种好像实习或者一种操练，这可以在什么，在同一个小组时间里面分两个小组来进行，也不用特意的说啊，我们已经分出去了，没有，就在现场就可以了，在不同的房间进行，让组员渐渐的习惯有这样一个分组，衍生的过程是比较平顺合一的。当这个组长跟未来新的小组长呢，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要协商之后，要准备进行分小组的时候，这个新的小组长、新的组员就可以加入分组的行列。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说在小组聚会当中一开始就是啊分两个小组，但是在同一个聚会点，那以后习惯就是分不同的聚会点，最后如果能够在开新小组或者小组诞生那个晚上来一个庆祝感恩欢欣的时间，那就更美好了。接着我们来看 C 点，当小组正式诞生之后呢，日后可以为新小组的诞生来庆祝，这是接着 B 点的最后一句话来进行的。因为呢，当分新的小组的时候，日期可以确定什么时候正式开始了嘛，就可以为新的小组诞生来庆祝。好比说定下这个新小组诞生庆祝的时间是哪一天，并且为新的小组来祷告，差遣他们，奉主名差派他们出去，生养众多，求主祝福他们。另外在差遣的过程当中，可以肯定每一个新的小组的新的领袖或者小组长们，肯定他们，他们有这样一个负担，有这样一个托付，而且让原来的我们原来组员不是相聚在一起吗，分享他们的感受，欢欣或者分离的情绪都可以来表达。当然为了不要让组员有疏离感，安排新旧小组的重聚的日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大概说在六个礼拜之后那是必须的，就是分出去的不是老死不相来往，而且不是变成竞争对手，哇他们增长比我们快，这就没意思了，而是更有一种重聚的日子，哇感谢主啊，我们一段时间了，哎，你们有神的祝福，我们有神的带领，很蛮好的。好，最后我们来看 D 小点，在诞生新小组期间呢，可以有拨饼，所谓的掰饼的敬拜的时刻，让新旧两组的组员分享他们的近况，同时呢，也可以为新旧两组的前面发展道路呢，同心向主仰望，一同祈祷的时间呢，求主帮助两组在属灵的数值上，在人数上面都有增长，所以彼此是扶持的，互相关心的，不是竞争的。一段日子就哇，你看他们又变成了第二个小组、第三个小组啊！我们要再怎样，或者说我们增值了，他们没有增值啊，看他们笑话。不是啊，这样子小组的目标完全就弄拧了。我们要容神一人，所以最后的提醒是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的带导扶持，一起来增长，不是说看别人笑话或是跟别人竞争，那就完全失去了小组增长的意义了。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今天的课程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期星期为